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解决冲突三部曲，我们请明镜传道来分享。
我们再一次一起在神面前来祈求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主求你真是使我们成为你的和平之子，在许多地方见证主你的荣美。在那之前，主我们要领受主你的信息，愿你自己亲自的对我们说话，使我们知道当如何来行。愿你指教我们，赐给我们智慧。阿爸父神，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继续按着次序来着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当我反复看了多几次的时候，我发现这对我来讲，这一章的信息对我是很挑战的，因为自己也很需要学习这样的事情，就是在解决冲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想请教一下，你有没有跟别人冲突过？冲突过请举手。你有跟别人冲突过的请举手。感谢主，有很多人没举手，请放下，表示有很多人还没有真实跟那个生命铁磨铁，但是很多人跟别人冲突过。我也是跟别人冲突过，我常常跟别人冲突。我说的不是跟我的太太，但是有时候是跟我们一些同工，或者是会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发生冲突是我们人生的共同经验，是吗？你一定会有这样的经验。如果我邀请你来回想你跟谁吵过架，你可能很多，你马上有很多的画面会跑出来。我们一定会跟别人吵过架，发生过冲突。如果说我没有跟别人发生过冲突，那表示你还蛮健忘的，你跟别人吵过架，但是你忘记了。我想这是我们有共同的经验。我们一定会有一些意见不合的地方，纵使没有吵过架，一定会有意见不合的地方。那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状况呢？圣经很真实的记录了这个状况。今天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或是在里面的人发生了一些冲突，有些的状况。那从第十章开始，保罗要来处理这件事情，要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从第一章到第九章，保罗的语气都是很温柔、谦卑、劝勉、鼓励。你看那个文字，你可以想象保罗的语气。可是从第十章开始不一样了，他所讲的话开始很严厉，好像第九章第十章好像切开来。所以有学者说，这第十章开始一直到第十三章其实是另外一封信，或许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都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是主透过保罗写信出来，要帮助劝勉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所以你会看到第十章第十三章，保罗在处理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人在批评保罗，在对保罗论断，有一些的话语出现，有一些话语不容易的话语出现。所以在最后面第四章当中，这些四章当中，保罗不再提起募款的事情，他就说有人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人对他攻击，对于他的宣教的事工，对于哥林多教会双方都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损害。所以这四章保罗处理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回应哥林多教会怎么批评他，他来回应，而且说我会再到哥林多教会去，你们等着，我会再回去。所以保罗用尽方式来回应这些假使徒，或者是这些说他坏话批评他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了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有一些的冲突。冲突不一定都是坏事，冲突不一定都是负面的。冲突的发生可以让我们看清楚问题的所在。好比说哥林多教会他们对于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一些所作所为，他们觉得不满意，所以他去批评、去论断，或者是捏造一些不实的事实来攻击保罗，这是一个问题。而保罗来面对主理的时候，就把这个问题浮上台面。今天我们要从第十章来看见，好像保罗面对这个冲突的时候有三个步骤，帮助我们在面对冲突的时候也可以如此来行。愿神的话真实帮助我们来知道如何来做。所以当今天经文说到说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起了冲突，或者是说 他跟他毁谤他的人起了冲突的时候，他知道如何来做。我们从经文来看到这样的事情。第一个，我们要明白，我们要邀请弟兄姐妹可以打开周报，可以再玩填充，哦，甜甜的、哦，我们再玩填充。我们明白冲突是属灵征战，我们要明白冲突是属灵征战，请跟我说，冲突是属灵征战。我们来看现代中文译本哈，因为从和合本有时候那个文字有点太过硬哈，我们来看看现代中文译本是怎么说的。我保罗亲自劝勉你们认为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很谦和，不在的时候却很严厉。现在我以基督的温柔和慈祥要求你们，当我去的时候，请不要逼着我对你们不客气。对那些批评我们是凭着属世的动机做事的人，我是会不客气的。我们固然是生活在这世上，但我们的征战并不是出于属世的动机。我们作战的武器不是属世的，而是上帝大能的武器，能够摧毁坚固的堡垒。我们要攻破一切荒谬的辩论，推倒那阻碍别人认识上帝的每一种高傲的言论。我们要掠取每一个人的心思来归顺基督。等你们完全顺服的时候，我们就惩罚那些不顺服的人。所以保罗这边前一到三节，我们会看到哥林多教会的人对于保罗的批评。他说，你在我们这边的时候很谦和啊，那个谦和是有点贬义，只是你在我们这边好像很软弱，可是你在外面好像是很强横，好像很野蛮的感觉啊。然后你好像是有两面的手法。然后呢，在后面第十节我们会看到，其实他们还批评保罗言语粗俗，然后气貌不扬，长得很平凡，所以他们对于保罗有很大的批评跟论断。而保罗来回应这些事情，而保罗就把话锋一转，本来是说我会到你们那边去，但是话锋一转说到说，你们说我是按着血气，现在中文有本说我们按着世界上，按着世界的属世的动机来做事。保罗就说，我不是出于属世的动机来做事，是靠着上帝的大能武器来做很多的决定。然后就把话锋转到这是一个属灵征战。保罗在面对这个冲突，他很明白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彼此相爱是上帝赐给基督徒的命令。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二十一节，耶稣都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彼此相爱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命令。但是那恶者魔鬼，他要来破坏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和睦，他要破坏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和睦，他要我们彼此攻击，彼此说闲话，彼此批评论断，冲突就这样产生了。冲突就这样产生的。我看你不顺眼，你看我不习惯，魔鬼就要让我们失去爱神跟爱人的心，要让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偏见，充满了骄傲，充满了憎恨，充满了苦毒，充满了很多负面的想法。这是魔鬼的诡计。神的心意要让我们彼此相爱。保罗面对了这个状况，他亲手建立了哥林多教会，他因为宣教的关系离开了哥林多教会，去到不同的地方宣教。但是魔鬼恶者却在当中撒下一些谎言，撒下一些嫉妒，撒下一些纷争，撒下一些怀疑，让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跟保罗彼此有冲突。所以我们明白，冲突是一个属灵征战，冲突是一个属灵征战。所以当我们看到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保罗所面对的状况。他认为这实在太危险了，他必须起来征战，他不能再忽略这些批评，以至于让自己的事工还有哥林多教会的事工更多的损失。他必须站立起来回应这些的批评。他特别一开始就说到冲突是一个属灵征战，因为神的心意要我们和睦，神的心意要我们合一，神的心意要我们彼此相爱。但是魔鬼撒旦恶者要让我们彼此的猜忌，彼此的批评， 彼此的说闲话。所以本来保罗知道在说我要怎么去到哥林多教会去，但是说着说着就转到属灵征战，魔鬼撒旦要让我们失去和睦，让我们无法在基督里合一。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既然是征战，我们来打仗，那就会有输赢的问题。经文跟我们保证，第四节第五节跟我们保证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我们可以跟魔鬼撒旦二者来征战，我们可以得胜。这是经文应许给我们的，他给我们保证，我们在神面前有能力来面对这个冲突，我们可以来征战得胜，我们可以征战得胜。我要说，我们明白冲突是属灵征战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样子的话，我们才不会把眼前我对面的那一个人看成是我的敌人，但跟我冲突的那个人并不是我的敌人，我的敌人是恶者撒旦魔鬼。跟我对面跟我好像冲突我的人，他是我的家人，不是敌人而是家人。请跟我说，不是敌人而是家人。当我们有这样清楚明白的时候，我们要从潜意识的状况转到意识的状况。我们要明白，跟我们面对面说话，或许冲撞我们，或是我们冲撞他的这些人，我们是家人，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是姐妹，我们是弟兄，我们是同伴，我们是战友。我们不需要彼此攻击，我们应当攻击的是撒旦魔鬼恶者，撒旦魔鬼恶者。所以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跟我不合的，我就跟他拆伙，我就跟他为敌，他是仇人，他是敌人。可是我们从上帝的角度去看，我们却发现神心意告诉我们，这一个人本来我觉得看他不顺眼，我讨厌他，他是敌人的人，其实他也是上帝所爱的人。既然他是上帝所爱的人，我们要学习与他彼此相爱，这是神的命令告诉我们的，我们应当要彼此相爱。所以明白冲突是一个属灵征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就理解了对面那个人不是我的敌人，而是我的家人，而是我的家人。我们不会有这些错误的理解，撒旦二者就会用放下一些谎言，放下一些猜忌，让我们心中愤怒，让我们眼里有偏见，让我们脑中有一些错误的理解，以至于我们就会跟他冲突，跟他吵架，跟他冲撞。这些事情常常会发生，让我们彼此憎恨。有一个单身的姐妹，她搬到一个社区里面去，她发现她隔壁家里面住了一个贫穷的家人，是一个寡妇，这个寡妇有两个小朋友。有一天刚好这个社区就停了电，这个女主角这个女生她自己就点了蜡烛，刚点完蜡烛就听到敲门声，嘣嘣嘣嘣嘣，她从透过那个门的那个小门眼去看，原来是隔壁的那个寡妇的小孩。他想问是发生什么事情了？那小朋友一边敲门说：“阿姨，阿姨，你有没有蜡烛啊？”哇，这个女生很生气，我就知道这个贫穷家里面连蜡烛都没有，一定要跟我借蜡烛。我这么穷，我蜡烛借给他都不还给我了，很生气。门打开就说没有，要把门关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小女孩就说了，这个小朋友就说了。阿姨，我就知道你没有蜡烛，我妈妈告诉我说你可能会没有蜡烛，所以叫我拿一根蜡烛给你。你可以想想那个单身女生她有多么羞愧，哇，紧紧抱住那个孩子跟她道歉。她原本以为她是要来借蜡烛的，不想借给他们蜡烛。你有碰过这样的状况吗？当有时候有一些错误的理解，有一些偏见，好像魔鬼撒旦二者给我们撒下一些的谎言，给我们的一些偏见，让我们彼此憎恨，彼此冲撞，彼此冲突，彼此对骂，彼此的摩擦。我们要明白，在这个冲突里面其实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这个征战里面神应许我们，我们可以得胜。我们要一起顺服基督，对抗恶者魔鬼，这是我们解决冲突的第一步。你自己必须先明白，跟我对骂的这个人，跟我辩论的这个人，其实不是我的敌人，我的敌人是他背后，或者是我自己的背后的那个撒旦恶者，的那个撒旦恶者。 或许你我都曾经落入这样的陷阱软弱当中，但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转变，从潜意识的状况进到意识的状况。潜意识就是我们有很多可能从原生家庭或者从很多我们生活经历让我们身上有很多按钮，这样的说法是从亲密之旅来的。我等一下会更多的分享亲密之旅的东西，因为这个讲到很多人际关系的事情。我们生命有很多的按钮，让别人讲了一句话就按到按钮，本来别人可能只是一个轻轻的微笑，我认为他在笑我，我又生气跟他对骂，跟他冲突，很多时候会有发生这样的状况。我们要明白，冲突常常是属灵征战，冲突常常是属灵征战。第二个，我们要勇敢面对冲突，我们要勇敢面对冲突。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请跟我一起说：勇敢面对冲突。现代中译本如此说，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说：你们是从外表观看事物，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是属于基督的，他应该再想一想，他属于基督，我们也一样属于基督。主所赐给我们的职权是要造就你们，不是要摧毁你们。所以即使我有点过分的夸耀这职权，我已不以为耻。你们别以为我写这封信是想吓你们。有人说保罗写信的时候是既严厉又强硬，他本人却显得外表平凡，言语粗俗。说这种话的人应当知道，我们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在信上所说的话，跟到了你们那里时所要做的是一致的。这边保罗说到了，他很明白他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困境。他在这个信里面解释的他自己的有这个权柄的来源跟那个目的是从上帝而来的，他要跟他的对手回应他对手的那些毁谤，他要说他会再来到哥林多教会，他会来处理面对这样的一个冲突。这个经文让我们看到，原来有人是这样在批评保罗，在批评保罗的。有人说保罗是言语粗俗，外表平凡，有人说他是不属于基督的，有人说他很严厉又很强硬，有人说他两面的人。保罗很清楚，他知道他面对什么难题，他没有选择逃避，他选择面对，他选择面对。他还没有来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先写信去，我先写信来，因此有了哥林多前后书的信，所以我会来处理这个事情。接下来他在信里面还继续说到，我不只信我的信来，我人还要再来，我的人还要再来，我要跟你们见面，跟你们碰面。第十一节说见面的时候形势也必如何，也就是说保罗在预告我会回来，我会再到哥林多教会跟你们面对面的来处理这个事情。如果我们再跳出来第十三章去到第十三跳出来第十章去到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要看到这边说到，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我曾经说过，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就是对那犯了罪和其余的人，我要若再来必不宽容。这是和合本，他说到我会再来到哥林多教会去，甚至保罗会用他以使徒的身份过来惩治这些批评人的一些惩治。他就说他要来面对这样的事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面对冲突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方式可以来处理。你愿意面对冲突吗？还是你是回避，你是退缩呢？当我们在面对冲突的时候，我们里面其实会有很多的情绪，会有很多的争执，很多负面的想法，很多时候是我们不想去碰触的，因为我不想骂你，我不想说难听话，我不想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就退缩，我回避，我不想跟你说，或是保持安静，很多时候是这样。但是我看到一个名言，大家一起来看，我觉得很有趣。说当一个人怎么玩游戏，表现了他品格的一部分，他怎么输表现了他品格的全部。当你玩游戏玩输的时候，就代表你怎么表现你输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个风度跟风范。我就思考了，一个人如何对待别人表现了他品格的一部分， 一个人怎么跟别人冲突啊，表现了他品格的全部。你怎么跟别人吵架，你那个真实的我生命的品格完全显露无遗，完全显露无遗。你同意吗？我自己倒是很同意这样的事情。当面对那个冲突的时候，面对那个困难的时候，那个困境的时候，那个生命的品质完全就跑出来了。所以我们要妥善的、正面的、面对面的来处理这个冲突。我们有几种冲突的模式，这个是亲密之旅黄维伦博士所跟我们分享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会有五种的冲突模式。指控型就是当别人吵架的时候，就先骂人，好像很多人哦，车祸的时候 马上打开门就先骂对方，你是怎么开车的？指控型，先骂了先赢，我先指控对方，你因为就是做了什么事情我们才会冲突，这是指控型。第二个是讨好型，为了不要冲突，为了不要有吵架的事情发生，一味的顺服，一味的屈就，可是会忍到最后会受不了，这是讨好型。第三个是电脑型，因为我不想跟你吵架啊，我也不想讨好你，我就用一面墙，我就冷漠对待你，我什么都不说，我也不想跟你沟通，就是电脑型，冻结冷战。还有一种，第四种更特别，就是小丑型，你跟他讲东他跟你讲西，他完全不跟你对话对上、哦、他是跟你转变话题，然后他都逃掉了，是小丑型。而我们最推荐的，我觉得黄维伦博士告诉我们说，最好的冲突的模式就是真诚型，我们要化解，要追求双赢，要追求双赢。我们可以一同聚集，彼此讨论，开放性的思考，你说我也说，我们不逃避，我们就面对面的来对谈。这个是亲密之旅的第三课，如果很有兴趣可以来参加我们的亲密之旅。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的课程我们可以一同来学习，让我来打一下广告。亲密之旅真是很帮助我们很多人际关系上很多的帮助。所以在面对面，在解决，在处理冲突是最快的、最有效的方式。所以当冲突发生的时候，召集冲突的双方或者是双方的代表，让他们把分歧的意见说出来，然后大家找一个分歧的原因，而且提出一个办法，选择一个让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就是双赢，真诚型。我不逃跑，我也不赖皮，我也不跟你对骂，我就是我的目的是要追求双赢，追求双赢。当然了，当我们在冲突当中，比如很多时候关系会被伤害，那亲密之旅也对这个伤害也有很多的讲解跟分享，我一定点时间跟大家说。那第八课就说到亲密关系的四大杀手，或者是说我们人与人关系的四大杀手。他说到否定、抨击跟轻蔑，我对你所做的事情否定，不以为然，我觉得你做的事情不对。接下来被批评的那一方战火就高升，就筑起墙来，你骂我，我也要骂回去，这个叫战火高升或者是防卫。第三个，开始就对对方的所一言一行开始有负面的诠释，开始会有负面的诠释。他可能轻轻笑一下，你就觉得他在笑你，他在侮辱你，接着又跟他吵架。他可能不小心门没有拉好，蹦了一声，你觉得他在生气，他想要跟你吵架，因为他摔门，开始有很多的负面的诠释起来。接下来因为这样的恶性循环下去，就有很多退缩。既然我跟你沟通你会有这样的反应，那我干脆就选择不跟你沟通，就开始退缩。好，这个是第八课所说的。接下来当我们要回复关系的时候，有 更多的步骤。第九课会告诉我们说关系修复的十大步骤，关系修复的十大步骤。这个我们亲密之旅都还没有上到这边，所以如果各位同工要现在要加入也是还来得及的，要来了解这关系修复的十大步骤。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更详细的说，这随便一堂课都是黄维伦博士都讲一个小时以上。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这个亲密之旅，这不只是夫妻，更多是谈到人际关系上的修复跟统整。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了解这样的事情，要了解这样的事情。好，这是我们要学习正面的来面对冲突， 面对面的来面对冲突。第三个，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第十二节到第十八节，第十二节到第十八节，当我们看到第十二节第十八节，我们就会看到说保罗在说他不敢跟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一起比较，他说他们是用拿自己跟自己比较。至于我们，他说保罗说我们不会夸口超过限度，超过范围。那个范围是什么范围？是上帝所划定的范围。这个范围也包括在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工作里面，他也不会做范围之外的工作。他夸口不会指着自己的夸口，还要指着上帝夸口。第十七节说要夸口就当指着主夸口。所以保罗在表达他不跟那些批判他的人，他们说自己是超级使徒，很有趣哦。我在查阅一些资料的时候，这些人说自己是超级使徒，比使徒更厉害，叫超级使徒。他们说不跟那些自我夸口自命不凡的人相比较，他不要像这些人一样用自己夸自己好，要夸口要靠着主来夸口。第十二节到第十八节在说了这样的事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就看到了，其实我们跟人的冲突常常都是源自于我们自己在做自己的标准。我觉得我说的对，我觉得我说了算。好像第十二节说的，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但保罗不用自己的想法来做他们中间冲突的衡量，他说他要用上帝的范围、上帝的标准、上帝的真理，当夸口，当指着主夸口。所以当我们要冲突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再回到上帝的面前，用上帝的标准来衡量，用上帝的标准来衡量。因为用你的标准我不服气，用我的标准你不开心，那用谁的标准呢？就要用上帝的标准。因为我们的标准都偏颇，我们的标准都会有一些偏见，我们要用上帝的标准来。特别我们要知道冲突哦，很多时候跟事实没有关系，很多时候跟事实没有关系，很多时候是跟我们双方对这一件事情诠释的角度跟观点有关系。所以我们特别要提醒自己哦，我们自己所看到的不一定是全部，我们自己有看不到的地方，看不到的地方是可能存在的。我们都常常认为自己我看到就是全部，我没有看不到的地方。但是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看到的不一定是全部，看不到的是有可能存在的。所以当我们愿意开放的心，愿意谦卑顺服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领受神的恩典跟真理，我们要从上帝面前，从神的角度跟标准来看，那个角度就会不一样，你所看到的世界会不一样。我们要一起回到上帝的角度来面对冲突。有一个老师，他为了要测试学生们的观察力，他就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假如有一个屋子里面有一张很大的蜘蛛网，你们怎么想？各位同学，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一个屋子里面有一张很大的蜘蛛网，你会怎么想？第一个学生举手发问说：哦，这个屋主一定很久没有打扫房子。第二个说：哇，这个屋主一定是一个又懒又脏的人，所以会有那么大的蜘蛛网。第三个举手说：哎呀，很显然这个屋子的主人啊，不负责任，没有好好照顾这个屋子，所以有很大的蜘蛛网。哇，大家就七嘴八舌在讨论。最后有一个学生说：哦，他说出了一个正确答案，他说这间屋子一定有一只蜘蛛，因为有只蜘蛛才会有蜘蛛网。我们都带着自己的偏见跟想法，当我说这个屋子有一个蜘蛛网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跟那些学生一样？哎呀，老婆，那个这个家里的女主人可能没有打扫啦，这个家里可能怎么样啦？我们有很多推测，很多想法，很多的理解。但是其实事实就是应该里面有一只蜘蛛，所以他结了蜘蛛网，是吗？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都用自己的角度来看事情，我们有自己的角度，我们永远都会觉得自己是对的，别人可能没有跟我一起，他就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都会觉得别人的角度不对，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一起回到上帝的角度，一起回到上帝的观点，从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来面对冲突，来面对冲突。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来学习这冲突的三部曲。第一个，明白冲突是属灵征战，我们的敌人不是跟我们面对面，跟我们在谈论讨论在争论的那一个人，我们的敌人是魔鬼撒旦。第二个，我们要勇敢的面对冲突，不要退缩，不要回避，那对于冲突没有很大的帮助。或许我们可以冷静一下，但是我们终究要回来争取一个双赢的一个最好的结果。第三个，我们要知道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不是用你的角度，或是我的角度，或是别人的角度，要用上帝的角度来面对这个冲突。但愿我们以后都没有冲突，可是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那愿我们以后面对冲突的时候，用神的真理来回应。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吧父神，愿你带领帮助我们，使我们真实成为和平之子，让我们真的在面对冲突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中了撒旦的诡计，我们有一些和别人摩擦冲突的时候，使我们知道该如何面对。主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孩子自己也常常面对这样的事情，求主恩待帮助孩子，使孩子知道如何来做，也求你赐福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我们一同来学习面对冲突。谢谢恩主，谢谢恩主，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透过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为了爱和合一一同来祷告，一同来敬拜。主啊，求你怜悯医治这地，所有纷争仇恨远离这地方，求主的爱医治一切的伤口，你是医治者，你是真爱的源头。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一切软弱，使我们一颗谦卑爱人的心，求主的爱抚平一切的伤痕。我们仰望你，你是和平的君王。顺心主教导，顺心主教导我们彼此相爱，只有爱能使我们合为一，心连心，手牵手，我们同心祷告，愿真爱充满每一个角落。顺心主教导，顺心主教导我们彼此相爱，只有爱能使我合为一，手连心，手牵手，我们同心祷告，真爱充满每一个角落。主啊，愿你使我们成为和平之子，因为你是和平的君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我们也愿意成为一个和睦和平的人，常常为爱和合一来祷告，使我们真实成为和平之子。谢谢阿爸父神，愿你真理教导我们，也使我们能够行出来。感谢阿爸父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开始今日我们的主餐礼拜，要邀请每一个在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教会里面你已经受洗受浸的基督徒，和我们一同领这饼和这杯。 若你尚未受洗，尚未受浸，我要邀请你在你的座位上仍然为自己来祷告，求神恩待你，使你有信心有一日来接受这个洗礼浸礼，那一天我们会和你欢喜快乐来领受这饼杯。我们要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要奉你的名来守这主餐。主，你教导我们要在你面前省察自己。主，当夜深人静，当身旁没有人，只有我们一个人的时候，主啊，我们自己生命的光景，主啊，其实我们是清楚的。常常我们深陷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在那个挣扎里面，愿你释放我们，愿你洗净我们，愿你洁净我们，更恳求你，常常我们在面对试探和软弱的时候，愿你提醒我们，赐给我们力量，可以胜过。主，我们愿意成为圣洁的子民，愿你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洁净遮盖我们，使我们真实成为圣洁的人，圣洁的儿女，在你面前得蒙你的喜悦。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的圣经对我们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榜样，在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用。饭后又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有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用。会众请站立，一同领受神的赐福。阿爸父神，我们恭敬站立，站立在你的面前，领受主你从天而来的恩典与福气。主，我们向你仰望，我们是软弱的，是无能的，主啊，但是求你坚立我们，赐下恩典给我们。主啊，我们常常是负面的，常常是软弱的，但是主啊，求你坚立我们，主啊，赐下力量、平安、喜乐，带着主的和平与温柔进到世界里面，向人宣讲主耶稣基督的真理与恩典。谢谢阿爸父神，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引导与同在，与我亲爱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让我们彼此祷告散会。